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德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世人皆知惠山有天下第二泉寄畅园，却不知此山另有一处隐秘的世外桃源地，那就是人草庵。人草庵占地不过十亩，自古却是文人墨客仰慕之地，还因为清朝大才子纳兰容若的名气而红极一时。泱泱大国，山林古刹甚多，人草庵为何独秀于林呢？本期节目就带领大家走进惠山东路半山腰的这一处世外桃源，一探究竟。人草庵地处惠山头毛峰张家武山腰，沿着映山湖杜鹃园东侧的小路向上走，两侧的山势渐渐变得陡峭，途中有一片平缓的坡地，人草庵就隐秘地坐落在此。这座庵堂三面被青山环绕，背后是高耸的岩壁，前方俯瞰着深涧，陡峭的石壁直立，古树环抱，左侧有一条山间小径，从皇宫涧绕山延伸而来。这个地方偏僻幽深，游人很容易就会错过，即便有人特意寻访，也往往只见庵门紧闭，只能在门口找到一方石碑，上面刻着寥寥几行简略的历史记载。人草庵的名字有一段来历，原本他的名字很普通，就叫草庵两字。元朝至正年间，僧人岳川最初在这里修建的只是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到了明朝嘉靖22年，来自四川的僧人道陵稍加扩建，重新修整了庵堂，并正式取名为草庵。万历末年，无锡僧人德宏发起募捐，又增建了三间佛殿。大约在1624年前后，高僧弘恩云游四海讲经说法，途经此地，对草庵颇为欣赏。他借用唐代诗人宋之问《游法华寺》中“晨行踏人草，夜诵得灵花”的诗句意境，在原名前加了一个“人”字，从此改名为人草庵。所谓人草，是人如草的简称。佛经《涅槃经》中记载， 雪山上有一种草叫人乳草，牛若吃了它就能产出醍醐，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智慧。佛教借此寓意告诫弟子，唯有学会忍辱方能修得正果。仅仅添了这一个字，原本平凡的草庵就有了深厚的禅意。到了明代时，经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子顾雨木捐资扩建，清代又有黄嘉兴募集田产增建房舍，人草庵规模逐渐完备。至此，无锡的西山与惠山两处清幽之地，因这座古庵而遥相辉映。人草庵内外共有四眼清泉，最显眼的是庵内的松林泉，因为这一带盛产茯苓药材而得名。在庵左下方藏有一眼蟹眼泉，可惜现在只剩下遗址。庵西北围墙边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石潭，泉水清澈满溢，人们叫它听松泉。往庵后山坡走，原来拜经坛的位置还有一眼南泉，泉水常年流淌，从不干涸。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们最爱为人草庵题诗作画。当年那些大文豪在这里评出了人草八景，第一景叫中天极翠，说的是庵堂背靠青山，四周古松四季常青，像一道天然的翠绿屏风。 第二景洗砍灵泉，描绘的是松林泉水在石缝间叮咚流淌的景致。第三景九峰晴雪，专指冬天站在这里能远眺惠山顶上的皑皑白雪。第四景五湖烟雨，从安塘向东望，太湖的烟波浩渺尽收眼底。第五景夹云宝铎，指的是与西山顶上龙光塔遥相对望的意境。第六景响月松涛，就是明月当空时松林随风发出波涛般的声响。第七景怪石绵空，说的是安后山上的奇形怪石像横卧在空中一般。第八景秋林泛败，是说深秋时节僧人诵经的声音与漫山红叶相映成趣。人草庵三面环山，山风来袭，松涛声声作响，仿佛进入到深山老林一般，是无锡不可多得的夏日避暑胜地。走进人草庵，穿过大门，就能看到一个清幽的院落，院里矗立着两棵枝繁叶茂的百年银杏，这里原本还有一棵活了数百年的古柏树。根据地方志记载，1936年这棵古柏不幸被雷电劈倒。说起这棵柏树，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秦玉流在最后一次担任无锡县长时，曾专门下令保护人草庵的古建筑，僧人们为了报答他，就把这棵珍贵的古柏赠与他制作棺木。这种皇常题奏的葬制规格极高，在古代只有王侯将相才能享用，可见僧人们的这份谢礼有多么厚重。从人草庵的院子往右看，能看到一座三层高的楼阁耸立在山腰上，红墙绿瓦，色彩明丽，这就是人草庵内有名的冠华阁。1680年前后，人草庵房舍不幸失火，西邑世家子弟顾贞观出资修缮人草庵时，寺里的生疏和尚在庵中最主要的位置先建起了这座冠华阁。登上冠华阁，近处能看见惠山九峰如苍龙般层峦叠嶂，远处可望见五里湖上烟波浩渺的景色。1654年，顾贞观曾邀请陈维松、江辰英、严绳孙等文人雅士在这里组建云门诗社，冠华阁因此声名大噪，成为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地方。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能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能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冠华阁的盛名还和清朝大词人纳兰容若有着不解之缘。顾贞观出身无锡名门望族，他年轻时曾在冠华阁读书，他的曾祖父就是著名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1666年顾贞观考中了举人，后来官至内阁中书。1676年经国子监祭酒徐元文举荐，他进入内阁大学士纳兰明珠府中担任塾师，由此结识了明珠之子纳兰容若，二人一见如故，成为情谊深厚的至交好友。根据无锡地方志记载，1684年10月，满族大诗人纳兰容若随康熙皇帝南巡到无锡时，特意到仁草庵附近的桑榆树拜访挚友顾贞观，两人一起登上仁草庵的冠华阁，彻夜长谈。这段往事成为中国文坛流传千古的佳话。岁月更迭，历史上的仁草庵屡有兴废。冠华阁曾毁于嘉庆年间。1925年，无锡名士杨卫云出资重建冠华阁。他首先邀请无锡著名画家吴冠岱绘制冠华阁图。画中描绘的冠华阁是一座两重屋檐的三层楼阁，四周环绕着长廊，阁外云雾缭绕，群山叠嶂，正是中天积翠的景致。数十株苍劲的古松枝繁叶茂，随风摇曳，展现出响月松涛的意境。阁中端坐二人，正是顾贞观和纳兰容若。这幅画作完成之后，又经过两年的施工，最终将画中的冠华阁真实的建造出来。在历史的风云中，冠华阁终是人去楼空，日渐寥落。此后，仁草庵这处文人清养的佛门清净之地，解放前做过中共地下活动的据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关押过日本侨民。无锡市戏剧学校、无锡市歌舞团建团之初，都曾在仁草庵短暂待过一段时间。1978年3月，江苏省化工局创办南京化工学院无锡分院，校址就在仁草庵。此后因为种种原因，仁草庵年久失修，庵内断壁残垣，屋顶坍塌， 一锁重门，各做两个世界。直到2019年，市政府出资修复人草庵，杨卫云之孙杨始坚捐资50万元修复冠华阁，惠山人草庵才再次迎来重生。这次修缮工程前后历时9个月，并于2020年5月底通过了文物园林等部门以及文保专家的验收，但目前并不对外开放。人草庵惠山的这处隐秘世外桃源的开放之日还需要等待，而冠华阁的修复无疑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知道我真的好担心。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